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20国外长会议同意加大对朝鲜的压力，确保制裁能有效迫使平壤放弃核武计划。
美国司法部计划要求最高法院推翻加州有关不准取消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项目的裁决。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拒绝回答国会议员有关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总统大选的质询。
1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韩国与朝鲜政府宣布，两国将组成女子冰球联合队参加即将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并且将在开幕式上手举统一旗帜列队行进。与此同时，美国和加拿大共同主持讨论朝核问题的20国外长会议不久前在温哥华落幕，各国同意对朝鲜继续施压，直到平壤政府采取具体与可信的步骤，全面可核查和不可逆转地放弃所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我们现在就有关情况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介绍情况。荣香你好，那么在朝核问题上的外交努力有哪些最新的发展以及值得关注的重点呢？
美国国务卿金泽森在温哥华之后呢，前往了美国加州史丹佛大学来演讲，并且接受了前美国国务卿赖瑟提问，其中呢也提到了朝鲜。那这场演讲呢刚刚才结束，美国国务卿金泽森呢在会中第一次明确的公开表示，在中国眼中朝核问题已经从多年前的战略资产变成了战略负债，这显示了朝核问题的严重性。另外他还表示呢，如果金正恩愿意，他知道如何找到蒂勒森来进行对话，而对话的门是开的，蒂勒森不会追逐在金正恩的后面要求他对话。我们知道最近两韩的对话呢有助于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过呢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表示，这并不代表朝鲜愿意采取全面的步骤来全面放弃发展核项目，因此呢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呢也审慎看待这个发展。下面我们就要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最近美国夏威夷州政府错误地发出导弹警报引发恐慌，这也显示了人们对朝鲜核侵略的担忧。20国外长会议星期二发出了一致的信息，那就是绝不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
今天我们讨论了如何通过更有效的实施和遵守制裁，加紧对朝鲜施压。各国就本国如何落实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一致认为，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全面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对制裁的成功至关重要。我们讨论了共同努力打击逃避制裁和走私的重要性。
一些外长警告世界不要被朝鲜所愚弄。
我们欢迎朝韩双方上周就军方对话和朝鲜派人参加下个月的冬季奥运会达成协议，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信号。但我要明确表示，朝鲜必须承诺改弦更张，必须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放弃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否则解决朝鲜半岛不稳定局面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有分析人士认为，朝鲜企图争取时间以完善其核能力，同时争取国际社会减轻制裁。
在2018年，预计朝鲜的经济将是实际倒退的少数经济体之一。这个大的迹象表明，随着制裁的实施，朝鲜的确面临挑战。朝鲜人经历这一切，是因为他们想要制造能够击中美国的核武器。
据美国官员透露，温哥华会议还决定加紧防止朝鲜从海上走私获得非法货物。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国务院报道。
20个国家的外长在温哥华会议当中呢，同意呢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打击朝鲜的海上非法活动，这是为了阻止朝鲜呢偷偷的运送能够发展核项目的物资。而在一份共同声明当中呢，也可以看出各国已经同意呢，愿意在以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种种决议之外呢，对朝鲜来采取 单方面的制裁措施，并且采取更多的外交活动。我们知道呢，两韩最近对话围绕着平昌的冬季奥运会，它有助于两个敌对的国家关系解冻。而许多分析家也认为，这也显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施压活动已经展现出了效果。挑战。
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朝鲜危机仍被美国国会视为最迫切的国安威胁。有国会议员星期三表示，美国为捍卫国土安全，在必要的时候会采取军事选项。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来为我们介绍。怡华。
好的，平章，来自南卡罗来纳州资深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今天上午是出席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一场座谈会。那么在座谈会上，一开始格雷厄姆议员就谈到，在总统川普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曾经向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当前的国家安全最紧迫的威胁就是朝鲜，而伊朗则是美国的长期隐患。格雷厄姆议员呢，在今天的会上呢，还谈到他希望美国政府对于朝鲜的政策是积极的抵御防御措施。那么他也同时谈到说，这个美国的目标和美国的这个要向朝鲜释放的讯号相当的明确，也就是美国并不希望改变金正恩政权，同时也没有要朝鲜实行民主化。不过美国的目标是相当单纯的，就是朝鲜必须要放弃核武项目的发展。除此之外呢，这个在解决朝鲜问题上呢，格雷厄姆议员也谈到，他认为这个美国呢，就是不应该将这个军事选项排除在外。他认为在必要的时候，美国必须要将这个要不惜将对这个金正恩来进行武力的这个对抗，来确保朝鲜不会发展核武器或者是核武相关的科技，来保护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那么在外交方面呢，格雷厄姆议员则是谈到说，美国政府必须要持续的向中国来进行施压。事实上，谈到这个军事选项，这并非格雷厄姆议员第一次谈到这样强硬的做法。在不久之前呢，格雷厄姆议员在这个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谈到了，如果朝鲜的行为不发生任何变化的话，美国和朝鲜将很快的走向战争。我们今天来听听今天稍早格雷厄姆议员在座谈会上怎么说。
我们距离朝鲜发展出可以袭击美国本土的核武科技越来越近，我们100%的自信，如果必要的话，川普将不惜使用最后的军事选项和金正恩一战，我们会付出惨痛代价，但金正恩绝对会输。中国不希望自家后院发生战争，我们也不会允许自家生战。如果中国相信川普真的不惜动用武力的话，我认为中国会对朝鲜采取不同的行动。他们掌控朝鲜经济，和朝鲜发生战争将会死伤惨重。
那么就在刚刚稍早的新闻也谈到了，韩国和朝鲜呢将在今年2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手举统一的旗帜列队行进。那么这对韩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突破。不过对此呢，格雷厄姆议员呢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也谈到，他认为这是向朝鲜释放了错误的讯号。他认为金正恩将会将这样的讯息解读成这个美国正在向朝鲜来示弱。我们继续来听听格雷厄姆议员的说法。
这是个基本规则。如果你是拥有全世界最大集中营的国家，如果你持续有系统的强暴凌虐自己国家人民，并且已发动核武威胁其他国家，那你根本不应该参加奥运会。我认为金正恩大概会这么想，这一切还能有多糟？我要去参加世界最大的运动会，大家还能怎样？韩国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我知道他们处境困难，但韩国对朝鲜释放了一个错误的讯号，并妨碍了川普政府的努力，而这将可能导致美国以军事力量解决朝鲜问题的几率升高，而非降低。
格雷厄姆议员呢，在今天座谈会上同时也谈到了，朝鲜目前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呢，不是总统川普所造成的，而是历任来的美国总统还有国会纵容的朝鲜的这个行为和继续发展下去所造成的结果。不过他也谈到说，总统川普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是相当艰困的，因此他在国会呢也会长期的这个推动协助这个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怡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月17日举行联合听证会，讨论朝鲜核武器之外的化学武器、生化武器和常规武器的问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霍说，外界估计朝鲜拥有数千吨的化学武器，可以随时用于对韩国首都首尔的袭击。最近还有报道显示，朝鲜的生化武器项目也在加强。朝鲜是世界上6个没有加入化学武器公约的国家之一。民主党籍众议员舍尔曼警告说，一旦朝鲜发展出足够的核武器，可能会向伊朗出售。他呼吁美国与中国合作，确保朝鲜和伊朗之间不能进行直航。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鲁吉罗在作证时警告，在平昌冬奥会即将举行之际，美国政府应该警惕朝鲜和韩国达成的任何妥协可能破坏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施压努力。
美国司法部计划要求最高法院推翻加利福尼亚州有关不准取消同年来美延迟遣返，也就是搭卡计划的裁决。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塞申斯解释说，一名联邦法官就能决定整个国家的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的问题，这违背了法律和常识。星期二稍早，美国总统川普批评民主党国会议员，说他们保护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的要求将迫使联邦政府这个星期关门，对军队造成损失。民主党人拒绝了川普总统的说法。
总统说了，可能的确需要全面停摆，不存在全面停摆这样的事。如果的确需要关门，这事应该由他负责，因为他的关注，他的责备。参议院中两党同事已经达成共识，我们需要保护追梦者免于受到大规模的无情驱逐，这是妥协的核心。
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说，川普总统可以通过跟议员们更好的沟通，有助他的事业。
协议最终取决于总统先生。80%的美国人希望给 DACA 计划中的这些孩子更好的生活。80%的美国人希望保护边界，改革破损的移民制度。这需要总统先生您跟共和民主两党合作，实现这个目标。只在推特上一条一条的发推，解决不了问题。达成共识需要谈，需要理解。
不少民主党人希望把 DACA 计划扩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跟边界建围墙分开。民主党人反对建墙。
美国星期三感谢台湾对一名涉嫌违反对朝制裁的台湾商人及其公司实施制裁，并赞扬台湾为国际社会树立榜样。台湾法务部1月12日将台湾商人陈世宪和巨信由他控制的公司纳入制裁名单。陈世宪涉嫌利用他的公司租用香港邮轮在海上向朝鲜输送石油。
美国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三批评川普总统，称他持续性的攻击有关其总统执政表现的重要报道，破坏了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自由公开的新闻媒体。
在国会山，另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杰夫·弗雷克在参议院讲话中说，川普贬低媒体的语言与独裁者的辞令如出一辙。
我们在过去一年不仅目睹了一位美国总统借用独裁者的语言来指代自由的媒体，而且他现在似乎反过来用自己的语言启发了独裁者和威权主义者，这应该受到谴责。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像阿萨德所说的是一个假新闻的时代，而是一个极权主义冒头企图挑战世界各地自由人民与自由社会的时代。
弗雷克说，川普攻击的看来不只是媒体，还有真相本身。
围攻真理的目的是什么？肯尼迪总统在美国之音2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演讲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我们不担心美国人民知道不愉快的事实、外来的想法、异类的哲学以及竞争的价值观。如果一个国家不敢让自己的人民在公开的市场判断真理和谬误，那么这个国家是在害怕自己的人民。
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已同意跟特别检察官穆勒见面并合作。 穆勒领导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刑事调查，此前在国会，班农拒绝回答议员们就此提出的质询。
班农星期二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待了数个小时，情报委员会正就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展开调查。
实际上，这就是白宫的一个禁声令，防止这位证人回答几乎所有关于他在过渡期间或是在政府任职期间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甚至在他离开政府后，班农的律师表示，班农愿意回答问题，但是白宫指示他不要回答问题。
白宫新闻秘书回应说，除了公开透明，没有人鼓励他做任何事情。谢安达说，他认为班农会再度被要求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接受质询。同时，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莫勒上星期传唤班农到调查川普团队与俄罗斯联系的大陪审团作证。班农持续表达对川普的支持，但是在最近出版的《火与怒：川普白宫内幕》一书，引用了班农批评川普家人的言论之后，两人关系破裂。书中引述班农的话说，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以及川普团队其他人与俄罗斯人的会晤是叛国和不爱国的。小唐纳德·川普在竞选过程中与一位俄罗斯律师会面，希望获取让希拉里入罪的证据。美国之音布朗报道。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20国外长会议同意加大对朝鲜的压力，并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制裁能够有效迫使平壤放弃核武计划。美国司法部计划要求最高法院推翻加利福尼亚州有关不准取消达卡计划的裁决。一名前中央情报局人员星期一夜晚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的罪名被逮捕，此人涉嫌导致在华线人遇害。
美国在罗马尼亚南部修建的军事基地正在设法对付一群羊的干扰。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罗马尼亚国防部无法说服当地的一名农民到别处放羊。
位于罗马尼亚南部德维塞卢，斥资8亿美元新建的设施是美国防御体系的一部分，目的是预防北约成员国受到弹道导弹的袭击。该基地于2016年5月正式启用。不过在基地设立多年前，附近斯托内斯底村的一名农民买下了紧挨基地的田地用于放羊。美国在德维塞卢的官员告诉当地官员说，让牲畜在基地围墙几米以外的地方活动，妨碍了基地安全。
羊群干扰警报系统，可绵羊不通人性，他们不遵守规则，经常越过警戒线进入安全警报探测区，这些羊还常常碰到围栏触发警报系统。
但是那名农民拒绝改换地点放羊。罗马尼亚官员说，这名农民未经允许修建了羊圈，官方要拆毁羊圈。这名农民就威胁说，如果他的羊圈被拆毁，他就上诉，索赔2万多美元。
我们在和美国人签署的协定中做出了一些承诺，我们不知道这名盖了羊圈的农民兄弟如此顽固，就是不可离开，但是承诺一定得遵守，因为这是国际协定，必须遵守执行。
因为这个问题，罗马尼亚国防部和那名农民打了3年的官司，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斯托内斯底的居民不愿批评自己的邻居，但有人说此人的做法已经毫无道理了。
我的看法是，这名在德维塞卢军事基地附近修建了羊圈的兄弟啊，他现在的局面实在很难。就算这块地归他所有，他也必须明白，要求这么大笔的赔偿实在是太过分了，发这笔横财是不太可能。
俄罗斯激烈反对北约在其边界附近部署基地，但目前是这些毛茸茸的家畜对基地造成了更大的威胁。美国之音霍克报道。
美国中西部的密歇根州的专家表示，星期二晚间照亮夜空并且发出雷声的物体极为可能是颗流星。
美国流星学会说，他们星期二晚上从密西根州收到上百个关于一颗火球的报告，其中有许多来自底特律地区。学会表示，人们看到这一景象可能是因为一块太空岩石穿透了地球大气层，随后分裂，造成了照亮天际的闪光。美国宇航局 NASA 流星体环境办公室的比尔·库克告诉底特律新闻说，那绝对是个流星体。当地天文学专家理查德·贝尔解释了什么是流星体。
一枚流星体基本上就是一小颗石块或金属进入大气层，它挤压前方大气层的气体，气体因此被加热，高温气体把流星体蒸发，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称它为流星。
美国地质局告诉美联社说，该物体造成的巨大声响在密西根被记录为2.0级的地震。美国其他州包括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密苏里的民众也报告看到了火球。加拿大也有人目击到这一现象。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专访了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问及他对朝鲜和韩国作为一队参加奥运会有何看法，一起来听听黑利的说法。
我认为朝鲜和韩国之间有对话，这很好，但是我们不能被误导，认为他们在奥运会上有合作就会抵消朝鲜危险性的一面。直到朝鲜停止弹道导弹测试，直到他们展现出去核化的意愿之前，我们就要非常谨慎。他们之前有过这样的对话，就是这些在拖延这几年的时间，我们必须确认他们会有所行动，行动就是他们必须要完全停止他们现在所进行的核活动。
对于朝鲜开始与韩国在一些国际活动上合作和对话，金正恩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向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息？我们再继续来听听黑利大使的分析。
我觉得这是分散注意力，这是朝鲜一直在做的，就是当矛盾激化开始对话。但是问题是我们不会玩我们一直在玩的游戏，不会就只是谈判，然后他们认为可以谈出出路。他们必须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停止测试，我们必须要确切地看到那些核试验停止，我们必须要看到他们会终止核项目。
在朝鲜半岛局势仍然紧张之时，20个国家的外长周二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了部长级会议，商讨朝鲜问题。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提出应继续通过制裁向朝鲜施压。在此期间，朝鲜似乎向外界释放了有意缓和半岛局势的信号，与韩国举行了多次会谈，并在参加即将到来的平昌冬奥会仪式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此次在温哥华举行的会议的目的何在？作为朝鲜半岛局势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中国和俄罗斯为何没有被邀请？此外，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通电话讨论了朝鲜问题之后，两国在该问题上是否会有新的举措？我们今天的专家视点就有关话题邀请到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与您一同探讨。马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马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嗯，是的，首先我们知道这次的温哥华会议是谈朝鲜问题啊，就是评估之前的这个对朝的措施是否有效，以及探讨未来可能的对这个朝鲜问题采取的新措施等等。那么您认为这次温哥华会议最核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呢？
我个人觉得它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集团想给朝鲜一个就是说一个姿态，看看你看看这些成员国，它其实是和当年的联合国军是高度重合的，可能就少了那个南非啊、埃塞俄比亚啊以及卢森堡这几个国家，但其他大部分国家都还是属于联合国军的那个组成成员。你甚至可以说那个联合国军名义上的司令部它至今仍然存在，尽管1970年的那个联合国决议就说让它取消，但它实际上还在日本是有它的那个司令部的总部。这一次会议你不对于不明白历史的人说可能是请得很随机，这么多国家看起来有些国家和朝鲜问题没有太大关系，但其实你回去看那个朝鲜当年朝鲜战争联合国军的组成的话，和目前这20国的这个外长啊和高级别官员的会议的那个成员是高度重合的，就是美国他以这种形式是向朝鲜发出了一个形式一种啊信息，就是说不排除重组当年这种联合国军的形式，但我个人觉得它只是一种姿态，只是一种威胁，离真正组成联合国军这种然后对朝鲜实行军事的直接行动还差得很远很远。
嗯，是的，我们也看到中国对这个所谓这个联合国军的组成是不太满意啊，认为这是冷战思维，但这个我们之后再说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朝鲜似乎是有意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哈，包括已经与这个韩国方面就这个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相关事宜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且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两国已经达成一致啊，同意将组成这个联合的这个女子冰球队参加这次的冬奥会。那么并将在开幕式上手举统一旗帜列队行进等等哈。那么韩联社称这个新的这个进程呢是这个前所未有的突破。那么朝鲜半岛局势似乎是在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那么这次温哥华会议为何会选在这个时间点召开？您为这次选在这个时间点的用意何在呢？
我认为首先可以说是金正恩选择在冬奥会的这个即将召开的时候对韩国抛出橄榄枝是一个一记绝妙的那个棋子，当然这也符合朝鲜他整个在国际社会中他所用的那个策略，就是说他会把那个国际局势就是说用自己的军事的那个行动来逼到一个比较濒临崩溃或者是必须要采取很紧急的状态的情况，但他突然又利用某种时机，比如说这次是冬奥会，然后来突然提出那个缓和。因为不管怎么样，其实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朝鲜和的关系其实都是隔靴搔痒的，真正和他有直接那个对抗关系或者是存在最切身的那个利益威胁的是韩国，只要他笼络住韩国，只要他把握住和韩国的之间的那个松紧的关系，他可以就说就占据比较主动的地位。而美国正是看到了这个，就说他不想看到这个趋势，因为是朝鲜在利用和韩国搞好关系的时候让其他国家的干预显得无人为力，他想要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个20国那个高级别外交官员的会议的形式来释放出另一种信号，就是说这个朝鲜问题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就说节点还抓在美国人手里，还美国还必须要 发挥主动的作用，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是的，我们也看到这个蒂勒森国务卿是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啊，就强调说，这个我们还是美国的立场还是要继续的向朝鲜施压，迫使他来回到这个谈判桌上啊。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的时候，黑利也提到说，我们美国这个认为金正恩在这种缓和的举动哈、啊，就是为了让我们分心啊，让我们把这个注意力这个从这个朝鲜的这个发展核武器的这个问题上移开。但是美国好像是仍然是保持着这个非常警惕的这么一个姿态啊。那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和俄国对这场这个温哥华会议啊是都表现出了不满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在16日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说，这场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和代表性。他说中方呢一开始就对这场会议是持有一个反对的态度。此外，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也批评说，这种会议是对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用他的话说是一种威胁啊。那么您认为这次的温哥华大会首先为什么没有邀请中俄这两个在这个半岛局势上的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这个影响力的大国？那么此外，您对中俄两国对这个温哥华会议表示的这种看法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认为美国其实非常想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以怎么样一种形式回到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他是心里目前还没有底，而且他不想丢掉了他面子，因为美国他向来是比较强势的，那个如果以其他一种方式让朝鲜回来，他觉得可能是向世界示软的一种表现，他需要通过以这种和当年的联合国军高度相似的那个组合的形式来释放出一种信号，就是说仍然是保持一种高压威胁的那个信号。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那个作用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可以向世界表示美国不惜重组联合国军这种强硬的姿态，另一方面他可能就没办法同时邀请中国和俄国，因为邀请中国和俄国进来就释放出另一种信号，就是说美国正在组成一个包括世界主要利益相关方在内的一个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谈判机制的一种机制。在这样当前朝鲜没有任何向美国让步的情况下，美国是不希望释放出这种信号的。
所以
他就没办法邀请中俄参加的。
是，能不能追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那您同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的话吗？就是这场会议是不是有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呢？
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的用处。对于美国来说，他实际上是其实找不到更好的那个办法来让朝鲜回到那个谈判桌上。我觉得他的这整个川普的智囊团需要更多的那个开发一些新的那个外交智慧，才能够把自己拯救出这种比较尴尬的境地。因为目前的尴尬境地就是说，你无论在外交上或者是经济上采取什么样的威胁方法，朝鲜他始终会坚持他那个发展核武器的那个道路，就是基本上，然后你通过中国的努力，中国因为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他不希望看到一个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他不会容忍也不会允许这个朝鲜整个被就是说你新的联合国军也好，美国单方面的挑战也好，不允许新的战事在朝鲜发生，因为这个影响到中国本身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16日是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啊。那么白宫的声明是说呢，川普总统在通话中表示将持续由美国领导的全球行动最大限度地向朝鲜施压啊，迫使朝鲜弃核，也就是美国的这个一贯的立场。那么新华社的报道称呢，习近平主席呢是提出了各方应共同努力来把这个目前来之不易的缓和势头延续下去。那么您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此时的对话是否意味着两国在应对朝鲜问题上会有新的不同的动作呢？
我觉得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很难看出双方有新的那个动作，因为看起来都是各说各话，而且说的都是就是说双方已经坚持了那个近一年来坚持的那个基本的论调都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说我们要持续高压，然后中国说我们希望能够多方努力和平解决，但都没有一种在面对新的形势，就比如说朝鲜他目前和韩国努力通过冬奥会这种契机来搞好关系，没有这种新的契机，双方都没有拿出任何就是说足够的那个政治智慧和外交智慧来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
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个韩联社对这次的温哥华会议也是有这个做了报道啊。那么韩联社跟美国媒体这种大部分美国媒体报道强调这个延续制裁的这种态度好像不太一样。韩联社是说他是强调是双轨，就是制裁与这个和谈这个并行的这么一种思路啊。那么可见这个中国、美国和韩国现在对这个朝鲜问题怎么解决，这个在历史上似乎还是仍然有这种分歧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呢，在温哥华的会议上是表示说，必须要让朝鲜政权付出所谓这种更高的代价，让朝鲜必须坐到桌前进行可信的谈判啊。那么有人说，朝鲜现在之所以愿意缓和态度，就是迫于国际社会不断升级的这种制裁的压力。但是也有人认为，国际制裁是无法阻挡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朝鲜现在呢，只是为了采取的一种缓兵之计，为了争取时间。那么您怎么看这两方观点？您认为制裁对朝鲜来说有用吗？
我个人认为，当然对他的整个社会民生是很有用处的，但是是否对这个政体有很大的影响，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太大的用处。而且这个政体本身，比如说金正恩政权本身，他可以利用这种持续的国际高压，反倒来加强他自己的统治，因为他可以向国内宣传说，我们必须要顶住来自帝国主义的威胁，这反倒可以被他用来作为一个巩固自己统治的一个武器。同时你说国际社会的这种经济上的制裁，当然我们也知道中朝之间有一些一衣带水这种割不断这种井还乱的那个关系，中方可能没办法接受，就是说朝鲜突然被经济逼溃了，这样在中朝边境之间有大量的难民涌入中国，这也是中国所不希望的。所以中国可能在明里暗里还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接近朝鲜，所以间接的让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变得对朝鲜的影响，特别是对金正恩政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我觉得中国也好，朝鲜也好，和美国也好，都面临很两难的境地，但目前来说主动权可能还在朝鲜的手里，而且朝鲜他这个一紧一松这手牌打得特别的好，让中方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没有出这种牌的机会。
好的，明白。那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并与我们一同分享他的观点。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川普政府官员表示，1月16号司法部宣布的逮捕前中央情报局人员是一项重要的行动。同时韩国与朝鲜代表队将在奥运当中一起进场，对此白宫表示希望这能促成非核化。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这个韩国与朝鲜的这个体育代表队将在这个冬奥会里头一起进场，并且持着所谓的半岛旗。这个半岛旗呢，就被称为是这个韩国的统一旗。这个旗子的设计呢，是底色是白色，而中间是蓝色的朝鲜半岛。那么对于说这个两韩的这个代表团呢，要一起在奥运进场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还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regime.
我们把这看成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朝鲜看到通过无核化结束在国际上孤立地位的价值。我们很关注，也很希望这会发生。这不是第一次南北两国共同行进。我们希望这次经历能给朝鲜及其运动员一次小小的自由的感受，让这方面的影响传播到谈判和对话当中。
Impacts in these negotiations and in these conversations.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是在第四次这个韩国与朝鲜的这个体育代表队一起在奥运当中入场。第一次呢，我们看到是在2000年的澳洲雪梨的奥运，接下来是2004年的希腊雅典奥运，还有在2006年的意大利的杜林冬季奥运呢，都是这个两韩的代表队一起进场的。那本身这一次是第四次。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还有另外一个被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我们知道在1月16号昨天这个法务部呢公布了说，这个有一名这个53岁的前中情局雇员叫做李春兴，又叫做李正成，他在1月15号星期一的晚间遭到了逮捕，他的罪名是非法持有国防信息。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从2012年开始呢，有超过12名的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线人纷纷遭到中国政府的杀害或是逮捕。那么美方就认为说，可能在这个情报界当中出现了内奸，导致这样的情况，因此 开始调查，那么在1月15号在逮捕了这个李春兴。那么今天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首席助理总检察长艾德欧卡拉汉呢，参加白宫的简报会的时候，他就被白宫记者问到说，这一起中国间谍案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对此呢他有所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回应是什么。
I will say that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arrest, as demonstrated in the complaint, that was unsealed.
我认为这次逮捕很重要，在起诉中指出了这一点，案件和隐藏有关，一名前 CIA 官员携带了秘密文件。该案进入法庭程序后，我期待更多指控该行为的有关信息将会呈现出来。不过目前这是一个重要案件，有关非法携带机密信息，因此根据法律他会受到彻底起诉。
It's an important case. It goes to illegal retention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so he's going to be prosecuted to the full extent of the law.
是的，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欧卡拉汉他说呢，将会依法来求处最高的一个刑罚。那么根据这个这个罪名呢，最高求处是10年。平章。
好的，谢谢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全球最大规模的一届消费电子展在拉斯维加斯落幕，科技巨头呼吁小公司多多利用现有技术。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落幕了，三星和佳能这类大公司鼓励同业运用想象力来充分利用他们的技术。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一些人来到这里感受现场的音乐和舞蹈，另一些人则被新型的视频大屏幕迷住了。三星的这款电视屏幕名叫墙，对角长度将近4米，由微型 LED 灯组成，它可以自己发光，因此不需要背光源。这款屏幕的色彩和细节令人惊叹，它的技术是模块化的，可以用于生产各种尺寸的屏幕。
在电子展上，许多时候产品线本身成为英雄和关注焦点，但对于三星来说，是科技催生了这些产品，这是我们想要传达的信息。
佳能和尼康等摄影巨头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希望研发高端产品来给其他人使用。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那些公司在使用佳能的产品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景和概念，完成他们想要的改变。
这个可以盘点存货的机器人是用佳能相机来扫描货架上的产品。 其他机器人使用尼康相机来记录人类摄影师无法捕捉的动态瞬间。
我们正在展示无人操控型机器人在进行动态摄影时是多么精确和快速。
谈到机器人，这只可爱的机器狗名叫爱宝，它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爱宝出生于20世纪初，现在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头和后背都被安装上了触控装置，它还会对声音和人脸做出反应，人类很容易和它建立感情，即使它们已经有了一只真狗。
你知道这是不同的感觉，它对儿童来说更安全，但如果它没电了，或者我们没为它升级的话，会令人难过，就是这样。
现在索尼计划只在日本销售爱宝，价位在1800美元未加月租费，但它无疑是一个稀罕的品种。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报道。
在硅谷高昂的生活成本的压力下，幼儿教育成为很多家庭的难题。三位硅谷妈妈尝试用科技改变现状，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平卡拉发自硅谷的报道。
科技精英云集的硅谷会面临幼儿教育质量和数量的问题，这可能难以置信。
圣马特奥郡有近一半的3年级学生阅读能力还不达标，这让人吃惊。在硅谷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圣马特奥是全美最富的10%的郡县之一。洛佩斯说，多项研究结果证明，儿童大脑发育有90%是在5岁前完成的。这段时期的教育对儿童以后的认知和情感发展至关重要。
调查显示，圣马特奥郡11000儿童的学前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大约占总需求的32%。
加州政府下设的学龄前儿童办公室致力于改善5岁以下儿童的教育和健康状况，目前协助加州政府扩建和新增日托中心，但仍然面临地价、租金成本高昂的问题。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设施，如何为家庭节省幼儿教育的支出，硅谷的三位妈妈用科技改变现状。大众传媒博士施耐德、日托中心教师欧阳与曾经在谷歌和脸书工作过的贝扎迪，三位硅谷圣马特奥郡的年轻妈妈深感当地的育儿压力。根据新美国智库的调查，全美5岁前儿童的教育支出平均为每年9589美元，比州立大学的学费还高，这样的情况在硅谷更为严峻。
我儿子上日托中心时，他外公外婆来看我们，那段时间他没有去日托中心，我们却还要交一整个月的钱，将近2000美元，很多年轻家庭没有这个闲钱。
常用的日托服务有时候靠不住，寻找替代的服务非常困难，所以我要取消会议，取消医院的预约门诊等等，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帮我照看孩子。
我很幸运，我的父母能帮我带孩子，但就像现在我父母去度假了，我就想我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共同创办了日托服务网站袋鼠村，用户可以通过时间、地点、办学理念等条件搜索合适的日托中心，浏览照片和用户评价，就像预订餐厅和酒店一样简单的为自己的孩子预订临时日托服务。
袋鼠村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家长可以直接通过网站临时预订日托服务。比如在感恩节假期，如果孩子们常去的日托中心关门，你可以找到一家开门的日托中心。
通常日托中心有相当多的临时空位，袋鼠村帮助家长找到灵活可靠日托服务的同时，日托中心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They help us fill in the gaps. And also,
他们帮我们填上了空位。在节假日，我们有些一天的空位，我们自己很难去找只需要一天日托的家长，他们在这方面帮助了我们。
目前我们平台上每月有1000个空位，价格最低只要每小时5美元。
施耐德表示，今后袋鼠村不想局限于提供临时服务，也希望帮助家长找到更合适的长期日托服务。袋鼠村成立1年多，从旧金山、圣何塞等湾区城市起步，计划扩展到美国的东海岸大城市。 正如袋鼠村想传达的理念一样，培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群体的努力。面对幼儿教育的困境，三位硅谷妈妈无法改变高物价压力、收入不平等或者资源的短缺，但他们用触手可及的科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加州硅谷报道。
科技的发展使人们一年四季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兰花的芳踪。一起来看史密森林兰花园艺师莎拉·赫丁的故事。
除了南极洲以外，地球上的每个大陆都可以看到兰花的踪迹。它们的形态非常多元，有的漂亮，有的难看，有的芬芳，有的难闻，有的大，有的小。兰花非常多样化，是一种既吸引人又有趣的植物，给人带来无限想象。我的家庭奠定了我对园艺的热爱，我的父母都非常热衷于园艺，但影响我最多的是我的祖父，他住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他热爱园艺，拥有一个美丽的玫瑰园和菜园，除此之外，他还种了非洲堇。如果你来过明尼阿波里斯就会知道，这里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非常寒冷，所以他自己在地下室搭了一个温室，装置了灯泡和塑料，他用这种方式让植物在寒冷的月份也能欣欣向荣，我一直非常敬佩这一点。我对户外园艺很了解，玫瑰方面的知识也懂很多，但我当时对热带植物一无所知。我在宾夕法尼亚州长大，家里距离长木花园不远，在长木花园实习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被轮派到花园里的每一个温室，这给了我学习新知的机会。我发现自己对兰花有极大的兴趣，因为它们是世界上最多样化的植物之一。兰花科技近年有了长足发展，很多人从事培养兰花组织的工作。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大量生产兰花，像是台湾，那里有绵延好几英里的温室，他们用很短的时间培植单一种类的兰花，一年可以销到市场两次到四次，培植兰花的成本降低了很多，自然也能用更低的价格卖给消费者。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说，前中央情报局人员李春兴，又名李真成，星期一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的罪名被逮捕。他自1994年开始担任中情局的办案官，有接触绝密信息的资格。2007年离开中情局，在香港生活。联邦调查局人员2012年发现他持有未经授权的国防相关材料，包括两个笔记本，上面有手写的中情局秘密人员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与线人见面时的行动笔记，以及秘密活动设施的地点。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主任白邦瑞表示，李春兴被逮捕后出现诸多揣测，但是陈述书只提及李春兴持有未经授权的国防相关材料，没有任何与中国相关的指控，但也写到李春兴之后可能被以更严重的罪名起诉。我们一起来听听白邦瑞是怎么说的。
So this much is illegal can result in up to 10 years in prison. So very serious.
这项罪名最多带来十年徒刑，确实相当严重，但这份陈述书没有提到他是受雇于中国的间谍，也没有提到他将笔记本里的任何信息和名字泄露出去或是泄露给中国政府。这份文件只表明联邦调查局在2012年发现他携带了这份笔记。这起案件目前相当神秘，还有许多公众不知道的细节。
另外，美国之音的国防记者杰夫·希尔登表示，中国将美国视为潜在威胁，美国情报人员在中国发展受限。
他还说，中情局需要向大众解释为什么2012年发现李春兴持有写有机密的笔记本，却在五年之后才将他逮捕。以下是希尔登的说法。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s see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s much trickier because
美国情报官员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非常棘手，因为中国将美国视作外国势力，美国影响力的扩大被视为一种威胁，中国和朝鲜都将美国的介入和参与视为潜在的威胁，中国试图阻止美国，也就是西方的影响力进入中国。
人们开发出了一种高科技的机器，可以辨别空气中的物质，因此行李运送者和炸弹专家不必动手触摸就能检查行李了。
如果这种叫做侦探的仪器投放市场，那很快就不必使用警犬了。这种仪器能够闻空气，不到两分钟就可以发现用于制造炸弹的材料和毒品。这种仪器是由丹麦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的。
我们放入一个筛选网，如果有人操作就按一下这个按钮，警示器就亮起来。
仪器是这样工作的。
这儿有个无线交换器，由电池驱动，可以同时有几个。未来数据将会直接转换到所谓的监督站，它可以是电脑，可以是笔记本计算机，也可能就是一个平板电脑或类似的东西。我们可以同时利用几个监督站同步运行，可以在一个区域内进行搜索。
这种仪器还包括一个色别芯片，如果发现特别的化学剂，它就会改变颜色。
我们把这个芯片装入一个我们称作流通室的内部，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小的容器，里面装有色别芯片。我们把这个装置放进我们的仪器中，然后启动程序。当某种化学物质经过这里的时候，这个装置就会呈现出几种芯片的图形。
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成果能在2020年推入市场。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报道。
全球海洋生物中有四分之一以珊瑚礁作为栖息地，但由于气候变化，过去五十年来世界上一半的珊瑚礁已经消失。科学家们设法培植更好的珊瑚以抵御温度的上升。
漂浮在珊瑚礁群中，一对苏格兰科学家发现了拯救世界珊瑚礁的关键。这一小片珊瑚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一个珊瑚幼虫定居在一个小卵石或一块死了的珊瑚碎石上，在上面增生，逐渐长成一个可移动的珊瑚，就像这样，有组织和骨骼，它被海浪移动并滚动，即使鱼来了在上面找食，它也会移动。
因为移动，这种珊瑚石可以帮助扩大珊瑚礁的范围。
它们滚来滚去，越滚越大，大到一定程度便不再移动，就会稳定下来，不再被海浪吹来吹去。这是珊瑚石的一部分可能会死亡，形成裸露的机制。这块裸露的岩石为其他物种进入落地生长提供了完美的生态环境。
珊瑚石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承受温度上升和导致世界珊瑚礁迅速死亡的酸化。
它们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它们应对光照环境和温度等变化却很有韧性。
化石记录证明了它们的存活力。
这些珊瑚石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我们在化石记录中发现了它们，因为它们对环境变化和漂白等过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目前还不清楚珊瑚石今后能否承受得了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迅速变化，
但现在一切发生得更快，所以海洋温度和海洋酸化的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得多。
科研人员正在研究如何应对珊瑚白化等事件。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司法部这个星期展开行动，逮捕一名前中央情报局雇员。这名华裔退休人员被控非法持有机密文件，调查人员怀疑他将机密情报交给中国，导致多名美国情报人员在中国被抓甚至被杀，重伤了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中国外交部对此低调表示不掌握相关情况。 近年来，中共在美国发展间谍，撒网逐渐扩大，从现任情报官到退休人员，从政商名流到学界智库，美国能否招架红色间谍的大举入侵？美中谍报谁占上风？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一小时的。